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民数记二十二章、二十二章、二十三章、二十四章是很长的篇幅，关于摩押王招巴兰用咒诅的言语来咒诅神的百姓。其结果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咒诅的言语在神的干预阻挡之下变为祝福的话语。以色列民实在是可气的，他们不信、悖逆、抵挡神、抵挡神所设立的摩西和亚伦，不信、不信神的应许，屡教不改的子民，上帝依然爱他们。神爱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优秀，不是因为他们改得好，从不信到信，不是因为他们从不顺服到顺服，而是神纪念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约。神是不变的神，他所立的约也不变，他对以色列人的爱在约里面是没有改变的，因为神是立约的神，在约里行事的上帝。以色列人被约，神管教，他们顺服，神就赐福他们。神依然爱他们，不管他们如何，神的爱没有改变，神的约从来不会毁约的。二十二章一节，以色列人起行，在摩押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。摩押平原呢，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迦南之前所到达最后的一个居住地。他们在摩押平原停留数个月，是为了征战迦南做准备的工作，数点人数，检验军队，颁布律法，选立第二代领袖约书亚。包括申命记的整个内容，就是摩西在摩押平原所讲的道。摩西对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宣讲神的律法，宣讲神过去所行的奇事，宣讲神颁布律法的细则，希望他们能够敬畏神，遵行律法，带着信心，带着律法，带着盼望去征服迦南地。二节，以色列人向摩押人所行的一切事，西拔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。摩押人因以色列民众多，就大大的惧怕，心内忧急。我们要知道，以色列人在旷野一路走来是神迹，他们不种也不收，但是浩浩荡荡啊，将近200万人。有吃的，有喝的，神解决他们口渴的问题，赐他们水；解决饥饿的问题，赐下玛拿。若有其他的异族攻击他们，他们若顺服神，就必然得胜。而且他们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，他们也都看见了。他们看到以色列民有如此超然的能力，是一般民族不具有的，他们就害怕。他们认为以色列民有可能也把他们剿灭，其实他们多想了。摩押并不是以色列百姓要剿灭的对象，他们经过没有必要害怕以色列百姓，但是他们没有正确的去判断，反而是揣摩，带着不正确的想法去揣摩，产生出来是邪恶的想法。你就知道为什么摩押王巴勒要招巴兰咒诅这民。他把以色列民想得很坏，他认为他们要攻击他们，所以他先下手为强。堕落的罪人就喜爱去揣摩别人，揣摩不是揣摩别人的善意， 是揣摩别人的恶意。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开始揣摩，夫妻之间揣摩，孩子也揣摩，把对方预判为恶人，预判为坏人，预判为会做恶事的对象。过度的去揣摩别人是没有办法建立良好的关系。堕落的人不是以正直相待，而是互相的去揣摩对方的意图，按照对方的意图或帮助或毁灭或是攻击。摩押人就认为以色列民他们的到来有可能要把他们毁灭，他们就带着恶意做了攻击以色列人、攻击神百姓的事情，对米甸的长老说，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四围所有的一概舔净，就如牛舔净田间的草一般。那时西拔的儿子巴勒做摩押王，他差使者往大河东边比夺去，到比尔的儿子巴兰本相那里，招巴兰来说，有一中民从埃及出来，遍满地面，与我对居。首先我们要知道巴兰呢是假先知，巴兰希伯来语的意思是剿灭百姓者的意思，这也与巴兰的性格和他以后想要剿灭以色列百姓的行为是一致的。巴兰这个人到底怎么来的，圣经没有太多的交代。他是米索波大米人，他怎么认识耶和华神不得而知，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信靠耶和华，他是通过巫术预言未来，行咒诅或者祝福别人的事。摩押王呢就想通过巴兰咒诅以色列百姓，使百姓灭亡，因为摩押王知道靠军事力量是不可能取胜的，他也观察到以色列民有耶和华的保护，有耶和华的看护，有耶和华与他们同在，普通的军事力量无法战败他们。怎么办？用假先知，用假先知巴兰用咒诅的话将这百姓毁灭。而巴兰呢，你在22章、23章、24章，他也常常提到耶和华，好像也尊耶和华为圣，好像也听神的吩咐，其实呢他是假先知。假先知不一定在自己的T 恤衫上写上我是假先知，假先知不一定让你看出来是假先知，所谓的假先知肯定是包装自己，伪装自己，把自己装扮成光明的天使，无论是行为、讲话、讲道、做事非常像，很像，其实呢是假先知。圣经称巴兰为贪不义之财的先知，又称他为假先知，又称用淫乱灭了以色列百姓的先知。圣经不承认巴兰是真先知，假先知，假冒的，很像，其实不是。你会看到后面的对话，感觉巴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保这个巴兰到底是顺服神的还是悖逆神的，因为他屡次提到耶和华如何如何，耶和华让我说祝福他，我岂敢擅自违背呢，好像很顺服，其实呢是悖逆的。彼得后书这么说，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，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，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吃公家的先知，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，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傲。这里称巴兰是贪爱不义之公价的先知，假先知，假先知因为贪爱不义之财， 想要去咒诅以色列百姓，这是假先知的特点，贪爱钱财，盗贼，不是好牧人。犹大书也说，他们有祸了，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，又违例往巴兰的错谬直奔，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。巴兰呢，圣经也多次提到他，不是好的榜样，是坏的榜样。假先知一定会被揭露出来的。启示录二章十四节也说，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，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面前，叫他们吃祭拜偶像之物，行奸淫的事。巴兰绝对不是好鸟，邪恶的假先知，披着羊皮的狼，里面是残暴的，与神为敌，与神的百姓为敌，不是好先知。一定不要被假先知迷惑，假先知肯定是什么呢？很像真先知。今天的传道人不要被迷惑，有些传道人不是真传道人。有一点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，如果教会里的传道人不忠心的牧养自己的地方教会，一般情况而言，这样的传道人不是真传道人。一个真传道人委身教会，忠心的牧养，他的信仰的韧性被监督，他的呼召，内在的呼召被教会的众会众所认定，他的生活形式被会众所观察、所看见、所认同。但是那些不在教会委身忠实牧养教会的，四处乱跑的，不是好传道人，假先知，就是混饭吃。有些传道人既能够牧养好自己的教会，还能够四处奔跑去职堂，这是少有的，那是好的无比的传道人。一定不要被假的先知迷惑，假的传道人，假的牧师迷惑。位置再高，再是牧师，也要查验他到底是真还是假的。但是巴兰在这里假先知，他的所谓的敬虔，所谓的顺服神，经不起考验，全部都暴露出来。这民比我强盛，现在求你为我祝福他们，或者我能得胜，攻打他们，赶出此地。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，谁就得福，你咒诅谁，谁就受咒诅。巴兰呢，是很有能力的，他为谁祝福，谁就蒙福，他咒诅谁，谁就受咒诅。我们会说巴兰从哪里来的能力，我们在这里不去探讨这个话题。但是巴兰是有能力的，这个假先知他所做的事情是很多人知道的，因为他有能力，摩押王巴勒才去到那里去招巴兰，希望巴兰为他效力，咒诅神的百姓，其实呢就是与神为敌。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挂金到巴兰那里，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他。巴兰说，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，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。摩押的使臣就在巴兰那里住了下来。你看这里哈，明明咒诅神的百姓，他还要说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，这一看就是表里不一，假先知。耶和华怎么会咒诅他的百姓呢？他还要等神对他们讲话。这里呢，真的是假先知的面目马上显露出来。神临到巴兰那里说，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？巴兰回答，是摩押王西拔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儿来说， 难道神真的不知道这里有谁吗？神是无所不知的，神知道。神说，你这里的人都是谁？神还要问他。他就说，从埃及出来，你的名遍满地面，你来为我咒诅他们，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，把他们赶出去。巴勒呢，真的是假冒为善。他明明知道神爱以色列民，与他们同在，一路引导他们，怎么可能会咒诅自己的百姓呢？怎么可能会不帮助自己的百姓呢？神让他把这个话重新说一遍。神对巴兰说，你不可同他们去，也不可咒诅那民，因为那民是蒙福的。这是神给巴兰的话语，那民是蒙福的，你不能咒诅他们。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，你们回本地去吧，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。摩押的使臣就起来回巴勒那里说，巴兰不肯和我们同去。其实在第一个回合当中，巴兰的假冒为善已经显露出来一部分，但是因为神告诉他那民是蒙福的，他就拒绝了第一次的邀请。十五节，巴勒又差使臣，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。你看哈，证明这个巴兰本身就是爱财的，巴勒肯定知道，所以才一次一次的派更多的使臣，使臣的人数越来越多，给的金钱越来越多。他们到巴兰那里对他说，西巴的儿子巴勒这么说，求你不容什么事拦阻你，不到我这里来，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。你向我要什么，我就给你什么，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民。诱惑，金钱的诱惑，名利的诱惑，地位的诱惑，这些都摆在巴兰面前。巴兰在这里的诱惑之下，他开始慢慢动摇了。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，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，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。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，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。前面已经说了不能去，那民是蒙福的，不需要再问耶和华，不需要耶和华再对他说什么。他的信心呀已经动摇了，他的信心是虚假的，不是真实的信心，不是真正救恩的信心。当他的内心动摇的时候，他就是一个爱财的假先知。巴勒要透过巴兰超然的能力来攻击神的百姓。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，这些人若来招你，你就起来同他们去，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。二十节和前面讲的是不是矛盾呢？神说你不要去，你不要同他们去，那民是蒙福的，这里说你去吧，只是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。这里神让巴兰去，是任凭巴兰的堕落，神任凭他的堕落，也是为了成就自己的美意。到二十四章结束，我们看到摩押王没有得到什么好处，巴兰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耀，反而神和他的子民得到了尊荣，得到了荣耀。神任凭巴兰去，不是上帝无奈，而是神许可他这么去行，许可他如此去做，为了达到他美善的目的。很多时候我们犯罪做一些恶事，神并没有去干预，不一定是神赞同，神允许，允许并不好，允许并不好。 千万不要认为神允许我作恶，没有拦阻，神就赞同了。千万不要这么想，这么想的话反而更可怕，不知道危险。二十一节一直到三十五节是看到巴兰和他的驴。为什么记载巴兰和他的驴用那么长的篇幅啊去记载？这里是告诉我们，神用没有灵魂的动物来阻挡巴兰的路。这个没有灵魂的驴都能够去判断，但是被钱财迷惑的巴兰无法去判断。一旦人被金钱迷惑了眼目，连动物都不如，最后这个驴还能开口说话。开口说话是为什么？开口说话就是要告诉巴兰，神要拦阻他，神要阻挡他。但是巴兰不醒悟，被金钱蒙蔽了眼睛。人如果被罪蒙蔽了眼睛，人就连畜生都不如，真的是猪狗不如。因为被钱蒙蔽了眼睛的人，既不要上帝，也不爱人，对神冷漠，对人残忍，这样的人是可怕至极的。巴兰就是典型的被金钱弄瞎了眼睛，无法分辨神对他的拦阻，无法看见耶和华的使者拔出刀来要拦阻他的去路。我们的眼睛千万不要瞎了，眼睛如果瞎了，读神的话没有责备，没有安慰，没有盼望。眼睛若是瞎了，我们到教会里面什么都看不见，什么也听不懂，什么也感受不到。心里的眼睛如果瞎了，黑暗是何等的大。我们很多时候软弱的时候，到教会唱诗没有任何的感受，听到烦，读经没兴趣，其实是因为里面的眼睛瞎了，根本看不见神在透过他的仆人宣讲话语提醒他，无法感受神透过圣经来喂养他。眼睛瞎了就是如此的可怕。三十四节，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，我有罪，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拦阻我，你若不喜欢我去，我就转回。这个巴兰真的是眼睛瞎的人，神第一次跟他说了你不要去，他在这里又说你若不喜欢我去，我就转回。二十节神跟他说你去吧，你只要遵行我对你说的话。三十五节神又说你同这些人去吧，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。于是巴兰同着巴勒的使臣去了。神透过这个事件也是干预巴兰，不要乱说话，要按照我所吩咐的去说。神如果不干预的话，巴兰有可能也会和巴勒一样用咒诅的话去咒诅以色列民。巴勒听见巴兰来了，就往摩押京城去迎接他。这城在边界上，在雅嫩河旁。巴勒对巴兰说，我不是积极的打发人到你那里去招你吗？你为何不到我这里来呢？我岂不能使你得尊荣吗？巴兰说，我已经到你这里来，现在我岂能擅自说什么呢？神将什么话传给我，我就说什么。巴兰和巴勒同行来到基列湖所，巴勒宰了牛羊送给巴勒和陪伴的臣仆。这里这个时间的巴兰好像 很顺服，好像很敬虔。他的顺服和敬虔无非是在恐惧当中，不是因为真正敬畏神，在恐惧中顺服神，在恐惧中遵行神的吩咐。他不是真先知，他是假先知。真先知是从心里面顺服神，假先知惧怕顺服神，假先知讨好别人顺服神，假先知为了自己利益顺服神，他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我们也看到最后的四十节，送给巴兰和陪伴的臣仆，大量的好处尊荣给巴兰，希望巴兰和他一同站在一起。我们要知道，如果没有神的干预，没有神对以色列人的爱，最终的结果是巴兰就会咒诅神的百姓，与神的百姓为敌。我们也看见，我们在旷野的路上不单有艰难、试炼、试验、试探，还有假先知的出没。假先知可以说是旷野进迦南最后一战的对以色列百姓的拦阻。我们信仰中也有很多假道理、假先知横行，教导那些似是而非，好像对又好像错，你听着没有错，但是你还感觉有问题的道理撒在教会中，撒在我们奔向天国的路上。小心假先知，不要把每一个所谓的传道人都当成师父，不要把每一个所谓的传道人都当作于神的仆人，里面有像巴兰一样混吃混喝贪婪的假先知。旧约有，新约还有。旧约有假先知出现迷惑人，新约也是，整个教会历史都是。小心这样的假先知，他会不知不觉的把神的百姓吃掉。所以如何避免被假先知吃掉？忠于神的话语，委身教会，好好的学习教义，免得被那些假先知用诡计、用各样的法术把我们欺骗。愿主怜悯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能够看见旷野的路上有各样的艰难和困苦，有各样迷惑人的事情。求主使我们能够有分辨力，能够顺服主的真道，使我们能够在真道上不偏左右，也使我们看到假先知何等可怕，他们一边讲真理，一边内心充满了贪婪。也求主保守教会的传道人能够忠心侍奉主，忠心宣讲主的道，免得因着贪婪出卖真理，因着贪婪使主的名、主的道受辱。愿主帮助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